民数记第20章14到29节，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虐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或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警戒。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若何牲畜，若看你的水，不给你加急，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警戒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到了何尔山。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晓谕摩西、亚伦说：“亚伦要归到他的列祖那里，他便不得日我所起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把阿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便死在哪里，归他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作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里。于是摩西和以色列要以利亚撒下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为亚伦哀哭30天。
好，非常感谢米丁兄。我们继续看民数记20章，14到29节。实际上，14到21节是一个段落，22到29节是个段落。我们看第一个段落，这个摩西是要请求这个以东人让路给他们通过。当时在旷野之中，假如能够找到一条稍微好走的路，那么百姓能够走在道路上，这个远远比走在这个旷野要安全得多，也能很快地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摩西请求以东让他们可以走他们的路上。以东呢，其实是以扫的后代，和摩西他们是有兄弟血缘关系的。首先，以色列人向以东人诉说过去，自从他们始祖离别之后，他们下到埃及住了很久。埃及后来恶待他们，他们就求告耶和华，就蒙了耶和华的应许，来拯救他们，把他们从这个埃及地领出来。摩西说：“这事你都知道。”接着，以色列人就呈上他们的需求和请求，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们的境界。”是特别诚心，他们自己只是路过，没有恶意，而且保证不偷不抢，不给这个以东人带来任何的损失。不过，以东2次拒绝摩西的请要求。在20节，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摩西后来是在《生命记》回顾这件事的时候，特别解释神是如何吩咐摩西的。在《生命记》的第2章5节，你们不可与他们征战，你们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 这个虽然以东人不顾这个，不顾念弟兄之情，但我们的神是却顾念此兄弟之情的，而且神曾经应许给这个应许，他不会改变。面对如此强悍的弟兄以东人怎么办呢？在21节，这个说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从他们的地上过去，于是他们转眼就离开他。这其实很重要。如果我们弟兄不愿意，我们不必强求，也不要怨恨。这条路过不去，还有别的路可以绕着行。这个经历呢，与耶稣的经历相同。撒玛利亚村庄不让他们经过，耶稣就绕过去，并没有如雅各和约翰所说的降下火来烧毁那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总是想要依靠人，靠人的关系来办一些事，比如说这个亲情、友情，在中国可能还会送礼或者贿赂这样子。然而，借着这次借道被拒，上帝呢要以色列人学习这个专心依靠神的功课。以东的拒绝呢，想必这个以色列人心里面也是很伤心的，也会非常的惊讶。这个以扫不顾这个，以东不顾这个兄弟之情。但是上帝呢，实际上要以以色列人学习依靠神，不依靠环境和人的信心的功课。这样呢，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就能继续的信靠神，学习活在神的祝福中。学习是不凭靠自己。我们现在看第二段是22节到29节，这以色列人呢，从加底斯起行，沿着以东的边界走在何尔山上，上帝就告诉摩西说：“你带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上这个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这个呢，又是另外一种的割舍，但对这个新生代而言，旷野艰难的旅程，大祭司亚伦的陪伴是带给人。他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在摩西顺服的将亚伦的圣衣脱下，给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后，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过去。我们可以追溯亚伦，其实跟摩西一起来到法老面前，要求法老放他们出来。然后在这40年之间，亚伦也犯过错，不过亚伦也有忠心侍奉过。无论如何，这个亚伦所代表的第一代祭司，这个时代是结束了。这其实是一个传承接棒的过程，是世代交接的这个信仰的传承，也象征着信仰与生命的生生不息。亚伦的结束并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新生代的开始。我们的信心并不是要停止在我们这一代，而是要看到新生代的兴起，就会充满了喜乐和盼望。这说来就是亚伦虽不得进迦南，但也因着信，就心满意足地归回到他的列祖。总结一下，这个民数记20章14到29节，对我们现在基督徒而言，提供了哪些启示？第一，就是信仰一代的传承。摩西虽然因为自己的过失无法亲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但神仍然保守并带领着以色列人。这启示着我们基督徒信仰是要一代传承给下一代。我们在信仰上要过继神的真理、道路和纪律。第二是信心的重要性。摩西因为在米利巴水事件中缺乏信心，不信神的话语，而失去进入这个迦南的机会。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信仰生活中需要坚定的信心，相信神的话语，以免因不信而失去神的祝福。 第三是领袖的责任。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导者，摩西的信仰和行为对整个他们的民族，甚至整个国家是产生了影响。基督徒的领导者，包括家庭中的父母和教会中的牧者，都要在信仰上要做出正面的榜样，引导下一代走向神的道路。第四就是神的应许计划，尽管摩西不信而无法进入迦南，但神仍然保守并完成他的计划。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即使在个人在信仰中有过失，神的计划仍然会得以完成。神对我们的应许是可靠的。第五是悔改和神的怜悯。摩西因自己的过失感到悔恨，而神在何厄山上向他显现了怜悯，这表明悔改是信仰传承中的重要环节。就我们基督徒要学会悔改，并依赖神的怜悯。这总的说来，就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基督徒在信仰传承中要注重信心、领袖的责任、神的应许与计划，以及悔改与神的怜悯。这些启示呢，对我们在个人信仰生活和教会的传承中，都具有指导和鼓励的作用。
好，谢谢周弟兄的介绍啊。这一章的14节，我们读到说，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啊，要起行之前，他在做一些的预备哈，走哪一条路？22节，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啊，所以他们在这里这个巴兰的旷野啊，待到一段时间以后，到了第40年，他们要起行了。它有2个方向哈，可以从以色列的南边直接走这个陆地哈，就可以过去了。但是显然神没有带他们走这条路哈，而是转到约旦河的东边，从那个耶利哥城的对面哈，从那儿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哈。这是人大概不会想出来的一条路，容易走。当然从干路哈，从这个干地陆地进去，在人看起来是比较容易哈，但神偏偏带他们走一条呢，是要过约旦河才能进迦南地的那个方向，所以他们要从这个以东地这块要经过哈，所以这一切的带领应该都是还是这个云柱火柱在他们前面在引导他们啊，不是摩西自己想出来的啊，但是跟随主走这条路的时候呢，还会遇到困难啊，就是因为神带他们走这条路，引发跟这个以东王之间的这种的，要经过他们的路啊，那以东王又抵挡啊，不念这个兄弟的情面，以至于他们走更艰苦的路。所以到了21章，这些人发怨言的原因就是哈，你看21章的第4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艰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开始继续发怨言啊，然后火舌出来要杀死他们当中很多的人啊，所以你看这一切呢都是因为跟随云柱火柱的带领啊，遇到困难遇到人的抵挡要走艰难的路，但是刚才哈这个周弟兄提到的一点就是讲了信心啊，在难处当中如何锻炼我们的信心，如何成长啊，让我们的信心成长，这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啊，都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一段我们来思想啊，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如何的信仰的传承啊，老的一代过去了，如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气馁啊，继续跟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在小组里面呢，主要是围绕着前面这一段哈，跟随主哈，会遇到一些的艰难啊，围绕这一点哈，来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啊。我们当中姊妹也做这个见证哈，讲得很好。我请这个华梅弟兄哈来做一个总结分享。
那小组里面几个姐妹都分享了，然后我从她们的分享里面就听到，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应该就是这么做这么走，理所当然。像以色列人要走这个以东地，哎，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我们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啊，然后应该会看着兄弟的情分，应该会让我们过吧。 结果没想到以东人这么狠心啊，2次拒绝他们，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心中可能就觉得充满了委屈，可是神也跟他们说不要跟他们的弟兄征战，对不对？所以这就代表很多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可能到时候不见得是这样，而神呢，可能好像也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因为这个对我们可能是有好处的。当我们想要依靠人、依靠势力，觉得理所当然的时候，或许神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啊，就是依靠神就好了，不依靠人，不依靠势力，神带着我们一样走得通。但是这也不代表说神就没看到我们所受的委屈，因为我记得在后面神呢就说要除灭以东人。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对以色列人做过这样子的事情，不顾兄弟之情，所以我们觉得委屈，神都看到都知道，但是他不见得马上来处理我们的委屈，因为他看得更高更远，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所以时间到的时候啊，神的公义就显现出来了。
那我们第二小组呢？我们首先是看到说，在从那个米利安、摩西、亚伦这三位长者来提醒到我们在教会里头，这个老基督徒或者是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应该从这三位的所发生的事情来作为一个警戒、一个镜子哈、一个借鉴。第一个就是米利安呢，先知呢。他呢，在年轻的时候，他做事很勇敢、很聪明。因为在整个这个20章里头，我们首先有提到，就是这边有讲到米利暗嘛，他那个就是死在加底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可以回想到米利暗在年轻的时候，他做事的勇敢、聪明，然后中年的时候还带着妇人一起来歌颂赞美耶和华神，可是老年呢，却犯了嫉妒的事情。然后，所以呢，他呢也是长了大麻风，神处那个就是处罚他，他也没有进迦南地，他死在加底斯这边。那摩西呢，也是就是也提到说，摩西在米利巴这个水的事上呢，他没有照神的吩咐，而是用自己的方法来用杖击打磐石，就是凭己意做事情。然后呢？就是没有照神的旨意而行，所以他不得领会众进迦南。那亚伦呢，在年老，他呢，他所犯的事情呢，也就是他有带会众敬拜金牛犊，可是呢，神还是怜恤他，并没有当场击杀他。然后在这个米利巴水的事上呢，他也没有劝摩西不要用杖击打，而是让那个。摩西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在这个事上，他也是在这个不听神的命令上犯罪的事情上，他也是有份。所以呢，他呢，神也是没有让他进迦南地。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也是提醒我们，就是年长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头，若是教会有发生了什么事情，执事长职或者是教会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明哲保身，我们其实是应该要站出来，要指明这个错误的地方。然后第二点呢，我们有看到的就是，那个圣职的传承哈，我们看到就是亚伦就是象征老一代，他当他把神吩咐说，就是摩西把那个亚伦的这个圣衣脱下来的时候，就是代表过旧的时代过去。然后穿上，就是给以利亚撒穿上圣袍。所以呢，这个大祭司的职务就一个交接，还有圣灵能力的传承。所以呢，在教会里头呢，我们也是一样，老的呢就要交棒，让新的一代来传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第三，我们是看到说神对他仆人的一个慈爱，从亚伦这个第24节这边，我们看到神亲自的来告诉亚伦。他要归到他的列祖，就是在人生的终点站的时候呢，神已经先告诉亚伦，你的工作已经完工了， 你要归到你的列祖，在死前这样子让他告诉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慈爱，让他知道。还有神当然也告诉他，不能，你不能进那个我赐给以色列人地的原因，也告诉了他，是因为米利巴水的关系，因为违背了我的命。神也是让他清楚明白，知道他不能进这个迦南地。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他们三个人上去，这个何尔山，可是下来却是两个人，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因为亚伦的死，那个摩西跟那个他的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并没有去处理亚伦的尸体，因为若是处理，就是不洁了。我应该是神自己亲自来处理亚伦的这个时候的事情，埋葬了亚伦。所以我觉得说，神对他的仆人是有慈爱、有怜悯的。那最后呢，我们讲到说这个以东没有让以东人没有让以色列人过这个他们的那个地的时候呢，其实以东这个地方也是属世界的。是属肉体的，也借着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也是神让我们不要去触碰、去沾染这个世界的东西。然后我们有思想到说，就像出埃及，然后过红海，就是等于说以色列神从让以色列人从脱离了世界，经过红海的洗啊，进到一个就是迦南，是一个圣洁的地方。那这个就是一个身心信心上的一个，我们要脱去过去，然后进到一个属灵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在属灵走这个属灵道路的时候，会碰到困难，但是没关系，神与我们同在，神依然是用云柱火柱来带领我们。
好，谢谢菊安的分享哈，很仔细的这个很多的细节讲出来哈。亚伦之死哈，那从原因上来看啊，这个神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们啊，就是亚伦和摩西都包括在内哈，你们在米利巴水上面啊这件事情上呢，没有尊神为圣啊，你们违背了我的命啊，这是在24节讲出来的哈。你看圣经的记载，只有摩西在做事，摩西在讲话，亚伦就是跟着摩西。但是，这件事情呢，神就算在他们两个人的头上啊。刚才学员有讲到一点哈，就是当亚伦没有出来去阻止摩西啊，或者出来该讲话的时候没有讲话的时候，他就其实是跟摩西是一样的啊。在这个时候呢，神也把这个责备哈也落在亚伦的身上哈。那另外一方面，亚伦的死呢，也是为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一个预表。这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第7章讲出来的哈，就是亚伦是不能长久做祭司的啊。亚伦他到一定时候他要离世，他要把这个祭司的职分传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那以利亚撒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哈，所以亚伦这种的祭司呢，是不能长久做祭司，不能永远做中保的所以要这种的祭司的方式呢，是不能，人是不能有永远带来永远的盼望和这个中保的一个连接的哈。但是主耶稣基督不一样啊，耶稣是永远做祭司的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把这两件事情做对比啊。突出强调这个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带给我们的永远的盼望啊，所以在这里哈，特别把亚伦的这个死比较仔细的记载在这里哈。另外，我们在小组也提到哈，以利亚撒他应该是在40年前20岁以上的人啊，那20岁以上的人，最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啊，以利亚撒也进去了。也进到迦南地哈，这有几个角度可以去看。一个就是，当初那个12个支派派出去去探地的时候呢，利未支派应该是没有代表出去的啊，都是出去要征战的12个支派啊，包括马纳西，包括这个以法莲哈，所以利未支派应该不在内的哈， 所以利未支派这个做祭司的这些人当中哈，应该是没有在其中哈，作为代表派出去。另外是20岁以上不信的人被灭在这个旷野当中哈。那我们通过神对待加勒和约书亚的方式，我们就知道哈，只要他们有信心，上帝不会说哦这个跟其他人一起给他灭掉哈。只要是像约书亚、加勒这样哈，有信心来跟从主的，神都知道啊，每个人的事情神都知道，对不对？亚伦的心呢、摩西的心呢、众人的心呢，神不会搞混掉的哈。但很可惜啊，那60万当中哈，20岁以上的人当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信心的哈。这也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所提到的哈。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不喜悦？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来跟从主哈，所以绝大部分的人都被灭在旷野，倒闭旷野啊，所以突出这个信心啊，新的一代能够进迦南地的这些人也是凭着信心啊，凭着信心来跟从主才能进去。
那我们的主呢，就分享到关于以东王的事情。首先，我要讲一下这关于以东受罚。以东受罚，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让路，而是在罗马底马书里面所讲到的，是神对他的审判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睁眼看着；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作难的日子，你不当受扛熬的话，也就是说，当他的兄弟犹太人受难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幸灾乐祸，还是落井下石，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被审判，不是因为他们不让路的缘故。其实我们也讲到了，那么移动王其实应不应该让路呢？我们都知道，从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个成语，假途灭告这个故事，那看得出以东人这没有，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立场哈。那后来你看见，后来以色列到摩崖地的时候，神也不让他们去攻击摩崖地，所以摩西记着北上就见到亚摩利人的两个王。但是哪里攻击的时候，神让他们灭掉那两个国家。其实以东的地的西尔山和摩押的地是其实很小的，就是大概是印第安的一个 county 一样这么小。当时摩西有60万人呢，如果他们真是要过去强过的时候，就像大象踩死蚂蚁一样这么容易。但是摩西就顺服神的话。在这方面，我们看出两点：一个就是神的应许，就是西尔山是神应许以撒的地，这个是几百年后神还是有信实的神，也是让以撒保留他那个地方。第二，也就看见摩西、亚伦的顺服啊，神叫他不去就不去，他们攻击摩押地很容易，但是他没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再看到亚伦这个在火尔山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看，我们怎么看到亚伦的一个三代，亚伦、以利亚撒和菲尼哈，这个 three generation 的事啊的侍奉，看向北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三代，但是如果你看摩西呢，摩西有两个孩子啊，一个是假圣，一个是以利亚撒，但是这两个都没有传承摩西的职位。摩西后来又传了给约书亚。所以你看，在这方面，阿伦虽然有缺点，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但是他后来的忠心的侍奉，把他的传承传到了下一代，下一代再传到下一代。这个就是我们要所有学习的地方。虽然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做父母的，可能也有瑕疵也不是完全，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尽量把我们的教导传给我们的儿女，终有一天神也会教导他们，让他们继续传下去。
所以借着他们顺从神走这一条艰难的道路，哈，绕到约旦河东边，哈，准备去过迦南的时候，后面有两个半支派，哈，流便、迦得和玛拿西，他们就在约旦河的东边得了地，哈。后来神也允许他们，哈，得了约旦河东的地，哈。那我就想起在八福当中有一个祝福，叫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借着他们的信心的跟随，哈，走这一条更艰难的道路，end up 啊，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得了更多的地，神把更多的地赐福给他们，哈，所以这是跟随主的哈这种的原则哈，虽然艰苦，虽然困难哈，但是你顺从，凭着信心跟随哈，那你会得到更多的哈原先想不到的祝福。
20章前面部分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为着在米利巴为着水争闹抱怨神，然后接下去就是他们要走以东人的路，但是以东王不让他们本来是想走一条可能更容易走的路但是却遭到拒绝所以他们前面的对神的争闹，我觉得这个拒绝可能也有神的美意，是让他们更好的来学习依靠神，而不是走那条自己以为可能更容易走的路，所以我们人生里面也是的，有的时候就是碰到一些困境啊、曲折啊，可能就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吴长老也提到说，那比如说我们已经信了主之后。我们信主之后，那很好的就是我们就可以与神同在，就可以进到天堂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世上过这么多年，忍受这么多的痛苦啊？那这个就像我们神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路一样，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更好的来经历神，来磨练自己，让自己成长。还有一点，我们主谈到的就是讲到这个祭司职位的传承，就是从这个亚伦，然后传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然后我们主也想到的是，就是说这个信仰的传承，就是从父母要传到这个小孩，所以当孩子还小的时候，2、3岁、4、5岁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来讲一些圣经故事啊，然后我们也讲到说，我们如做父母的，不光是从言语上来教导孩子，而更多的是用你的行出来，你的行为来影响孩子因为如果你说一套，你又做一套的话，小孩子是很聪明的，他们反而可能会更加的不follow 你去厌恶你所说的
谢谢小平的总结啊，在小组人突然想到，在以赛亚书55章，神这么讲，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知道让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对他们的灵性有帮助。那这个是人一直想避免的。”是神就是这样的定价，他的旨意啊。第二点，当小平讲到这个信仰的传承的重要性呢，我在小组也分享，我现在最 enjoy 也就是跟我的小孙子在一起，他18个月大，18个月啊，你不要以为他不懂事啊，懂啊，我给他听那个圣诗啊，每一天，哇，他爱得要命啊。每次一见到我一面，哎，就指每一天。奇妙的是，这个音乐一发出来，哎，它里面就有一种敏感，就有一种共鸣。哎呀，我看得很高兴啊！他看那美丽的风景呢，他那个美丽的 melody，他受影响哎。所以我想，我们做母亲、做父母的，是不是做 grandparents，要抓紧机会啊，跟那个下一代、下下一代。好好沟通，好好影响他们呢，以后会有结果的。
亲爱的主，你是信实的主，这里有怜悯，有恩典，但我们常常体贴肉体的软弱，结果就失去了最美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看见，若不是活在主的恩典中，若不是全心顺服依靠主的带领， 我们的生命必定会遭受亏损。我们虽是如此的无知和愚昧，也谢谢你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仍然这样的宽恕和赦免。我们在散会的时刻，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脚步，看顾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让耶稣基督的降临作为圣诞的祝福，作为最好的礼物降临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中。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